早安，感谢您又回到十五步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每周上传两集节目，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新闻快讯以及产业分享。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哦！大家好，欢迎又回到十五步咖啡物语。我们今天是 Sake 的九月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会是独立店家跟连锁的竞争优势比较。那我现在先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 independence， 或者是我们讲的个性独立店家的一些简单的类别的区分。那其实独立店家我们在看其实的是不是市场的规模，其实是 owner 或者是老板他的角色是不是能完全独立而不受到股东的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层面下来解析就有非常有趣。那如果要来解释比较简单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一间店他只开一间店就是独立店家，或者是说他开十间店家他就不是独立店家，完全还是要看这个品牌决策者到底会受多少人的影响来决定这个品牌是不是独特性才有到位。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交给 Aaron。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题目我还蛮感兴趣的，就是说其实之前常常我们四个人就会讨论到，就是说啊，独立咖啡店跟连锁咖啡店的一些比较，就是说它不管给消费者体验的差异，或者说它对外形象的经营的差异，其实都蛮明显。那刚才小赵其实已经有讲到，就是说其实它跟 owner 跟 founder 它有多大的话语权，其实蛮有关系的。所以其实通常独立咖啡店，我们讲的是它可能是比较有风格的咖啡店。不管一间两间十间二十间，那可是如果是连锁咖啡店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商业化的，比较就是会一直复制的，对，它的状态比较会是这样。那我今天想要先丢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说每一个人啊，就是我当然就是我们四个人回答啦，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啊独立咖啡店的体验啊跟连锁咖啡店比起来有什么不同。我先讲我自己的答案啊，其实我最大的体验是，我觉得，独立咖啡店让我觉得人生比较不无聊。对，因为每一间独立咖啡店品牌，它其实都有蛮有它自己的调子或是个性，只是你喜不喜欢，你欣不欣赏。比如说它是白白的，还是黑黑的，或者说它是花花的，或者说它给你的服务的态度，有可能是很亲切的，或是不理你的、不聊天的，其实都有啊，或者是它提供的产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等等。我觉得你可以在独立咖啡店里面感觉像是看到，好像台湾前阵子很流行就是在咖啡店里面拍电影这样子，就是很多部电影都跟咖啡有关。你在咖啡店相遇，在咖啡店发生一些故事，或是你自己在咖啡店工作等等，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边有创造一些自己不一样的故事。我觉得刚刚 我们之前都会提到说咖啡店是可以成为城市的风景，可是我觉得独立咖啡店更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的可能性就更高。我觉得那个还是一个蛮有趣的场域啊，就是说好像有人设定一个地方，可是你在那边好像跟他有那种频率的交流啊，或者是时空错乱的交流，对啊，所以这是我一个蛮大的体验。那我想先把这个球先丢给小赵，你可以先回答一下，那再 Q 下一个人，就是大家觉得说独立咖啡店给自己的体验是什么？as a consumer， 对啊。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独立店家第一次接触，是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其实是老板想要呈现的感觉跟温度。我觉得每一间店它，你可以感觉到，比如说有一些店家可能就是说，老板现在要换 CD， 等他一下，等他放完音乐，他才要煮咖啡。或者是说有一些老板他其实很专心在煮咖啡，他其实会忽略客人的表情。我觉得每间店都会有他不想要表达的不同的层次的一个方法跟文化，跟他想要呈现给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他在蕴藏在那杯咖啡里面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他自己的历练跟经验这样子。那接下来想要请 Amber。
独立咖啡对我来讲是一个就是很安静自在放松的感受。那独立咖啡的特色，我自己我也去过蛮多的地方， 然后因为我通常这个时候是一个人，可能要工作或者是看书。那我很喜欢的是独立咖啡店，对，就像小赵刚刚讲到的，可能老板他会就是先放个音乐，对，然后他也没有在意就是时下流行什么，他就得要放什么音乐，他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或者是他店内的摆设，或是我觉得独立咖啡还有一个蛮吸引我的，通常里面的书籍都很吸引人，就是可能就比较有一些文化深度，或者是就文青啊，然后跟有设计感的。然后我觉得身为设计人就很喜欢独立咖啡店的那种氛围吧，对，而且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然后包括就是设计的部分也都很有自己的味道，对，所以独立咖啡店对我来讲，我的体验是很可以很自在的，然后不受干扰，静静的。然后还有，对，我觉得温度也很重要，老板的温度或是店员的温度，通常他们真的大多数就是会我的经验是这样，常常我觉得会我点一杯咖啡，可是我喝了超多种咖啡的，他就会很热情的，可能我也很爱攀谈，然后就会很热情的，他就说我冲了这个，你再试试看，你再试试看这个再怎么样，对，就是会感觉到来就是独立咖啡店比较好玩，比较不像就是连锁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制式一点嘛。对，你点了什么，他们虽然也都是很热情招呼，可是就是你点完之后就自己找位置坐，但是比较不会跟他们有那么多的交流。在于温度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的。
那世华你觉得呢？
我也是大概基本上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独立咖啡厅就像独立书店啊，它反正会冠上独立两个字，意思就是指说你不是一个很 systematic 的一种呈现嘛，那你基本上你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家店，或者说你这里面老板就是直接面对客户的那样子的一个形态，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的，你的消费经验就直接跟这个店想要传达出来的氛围也好，讯息也好，就比如说刚刚讲到的音乐，甚至是摆放的书籍，那甚至里面的灯光、家具等等，就是非常直接的反映出这个店家的品味也好，或者他所想要呈现、追求的东西。好，那所以这样子，当然基本上来讲，你如果去个20家这样子不同，你基本上就像在阅读20本书，不同的书。好，那如果说是你去了20间的这种连锁的店，也许基本上你只是一直在不停重复体验这个企业给你的那个 image 而已，但是它并不是。并不会像那二十本不同的书这样子这么的diversity 这么的多。
我想要延续刚刚世华讲一件事，就是说其实他有刚刚讲到我用一个白话一点讲，就是品质的稳定性，或者是他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啊，我在独立咖啡店在东区，有台北东区有一家独立咖啡店，据小赵讲就是一个20几年的品牌。那我在去了那边大概2-3次，那老板非常有趣，就是啊，煮咖啡这件事只能老板亲力亲为。老板如果还没来，比如说今天迟到了，你就得等，你只能先吃松饼啊、冰淇淋啊，你是不是不能喝咖啡？你知道吗？那点奶茶 OK， 他们会弄给你，可是就是。热巧克力也 OK， 但是咖啡就是得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哈，你店都开了，老板还没来，我就不能喝咖啡。可是 somehow， 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我就觉得说，哎呦，还蛮坚持，就是要给我的东西是不将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还蛮有趣的。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啊，不管是最近几年知名的品牌啊，蓝瓶也好啊，阿拉比卡也好啊，或者是。伦敦啊，澳洲啊，东京啊，台湾啊，美国啊等等，就是也许有一些蛮有趣的品牌都一直在出来，可是我觉得像独立咖啡店他们在坚持自己要做一些什么样事情的 上面，就是还每个人都有蛮自己蛮独特的一个路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其实也会选择，就是说，嗯 ，OK， 我今天真的是万万不得已，我才会去连锁咖啡店。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去独立咖啡店，一个我个人觉得是蛮重要的原因啊。那比如说刚刚我有讲到，就是说你其实可以，那个 owner 和 founder 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讲述自己跟咖啡店的这个的故事。那我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消费者在这边也会有自己的故事发生。那小赵，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独立咖啡店的他的，比如说他开店的过程啊等等的故事，让你觉得比较印象的，觉得比较有趣的，有谁？国内外都可以。
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澳洲一个很有名的烘焙厂，它叫 Veziano Cafe Roaster。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先去一个美国的渗透品牌，它在澳洲有个办公室，在墨尔本有办公室，我们就先去那边。然后当然去之前要先买松饼啊，就是路在附近。买完之后，我们再去那个 Cafe Import 的办公室，它在那个另外一间有名的 Spring 的后面。然后那空间小小的，然后我们就喝完咖啡，聊完未来的事情跟商机合作案之后，我们就去了 Veziano， 然后就见到 manager 之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他们就说我们刚刚去哪，我们就说我们去 Cafe Import 办公室，然后他就说哦，我们以前就开在那，就是现在那个空间完全不一样。他们以前可能就是在一个车库开了一间小烘焙厂，然后一个小小烘豆机，然后小小的包装 stage， 然后到现在是一个 factory， 就非常的大。他们一个礼拜的量是55吨，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小故事就激励我，就是说好，我们也可以从小小咖啡店开到，就是如果你的目标跟策略其实是半岛。那另外一个我就先不要指明是谁好，因为有一个咖啡在台北咖啡店，我觉得owner 其实是老板，其实是我蛮欣赏的人。那后来跟他认识久了之后，跟他聊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刚开始租下那个店面之后，他租下了付钱了，他才想他的咖啡店要怎么做，他要他自己装潢，然后他想要怎么样呈现他的咖啡店，然后花了3-4个月之后店才开。那当然要很有勇气，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要很有决心，然后你要真的非常热爱咖啡，我觉得，然后你要自己动手做。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我觉得是你那个折磨自己的精神要够，然后你的压力抵抗性要够，就可能你不能说你做到一半就失败，你就放弃。我觉得当然到现在回头来看，他这个品牌到现在13年了，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
那我想要分享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都一直讲到，就是说独立咖啡店可能会未来是 Sake 合作的比较主要的对象。那可能很多人都会说，那独立咖啡店每个 owner 或者是 founder 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主事者都那么有想法，那他为什么要跟专业团队合作？我想要在这边讲，就是说其实独立咖啡店他可能他有很一定有很多很多他的优点是连锁咖啡店做不到的。那也就是说这些优点呢，它要能够集结起来变成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哦，然后它可以借由你的产品服务，然后你清楚的一些通路的策略，然后视觉的策略，然后视觉包括 3D 和 2D 的策略，然后去把它执行出来。我觉得其实它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做的比较好的。对，我们是在创造那个成功的几率变大了这件事情。对，那当然我觉得大家愿不愿意在同样的频道上面沟通，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啊。对啊，这个有个性没问题，对，但是不要跟新台币过不去，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的，那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到这边，你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小赵？
好，我快速补充最后一个，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是独立咖啡店以业主来讲，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成功关键的要素的一个分，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也让就是我们今天的Sake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这边有几项我先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个是咖啡专业，然后接下来是财务管理、生产管理，然后服务品质、顾客关系、创业特质跟创业前准备。那我们找到这份资料来讲，他的调查来看的话，前三个比重比较大的就是老板比较在乎的事情会是服务品质、客户关系以及创业特质。创业特质可能就是在 这间店的特色之外，可能会是一些比较特殊、比较个人的观点，比如说创业人本身的毅力啊，或者是他投入他的精神跟他的专业在这间店上面，或者是他会思考他的店要如何经营的更好。我觉得这好像就是我们会想要服务大家的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我请 Aaron 补充一下。
你刚刚讲的这些，我让我想到就是服务品质啊、顾客关系或创业特质这些东西，让我想到我们 Saki 在第一次讲座的时候，世华讲了一句话 ：“It's all about ambition。”对啊，当你的野心有多大，你有多么的愿意把整件事情想得更清楚，那其实你可以创造的格局跟弹性真的就是完全不同。对啊，因为如果你愿意照顾到的事情不是只有咖啡的专业、财务的管理、生产的管理，因为这个三个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基本、非常 fundamental 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还愿意在跟顾客的互动上面去注意到服务品质、顾客关系跟创业的特质，然后这些东西都加总起来之后，才去做很好的 communication、 很好的行销、很好的沟通，那我觉得很多的准备就是在这个起心动念。所以我一直很喜欢世华讲的说 It's all about ambition。 对，真的所有的弹性的可能性其实就在这里，然后所有的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在这里。请世华再解释一次 ambition 是什么。不是翻译哦。
对，所以大家都要尽量来出席一下我们的这个座谈。其实我刚刚就讲到，其实独立店家嘛，其实他就是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把很直接的你就接受到这个店家的店家想要传达给你的一种讯息。那这个讯息其实背后就有点像是这个 owner 他的本身那个人格特质的放大，然后他放大之后，他就变成了他这个店的形象，变成这个店的一个特征。好，那他可能透过很多媒介，可能透过空间，可能透过他的音乐，透过他的那个职人的手艺等等，好，很多的面向去把他这个owner 本身的一个特征放大，然后让你接受到，然后你可能会就此爱上他这样子。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觉得说，你要一个 owner 要能够有这样的 ambition， 就是说，这个其实好像 ambition 讲的也是有一点点比较刻意一点啊。那但是它确实是，如果你只是说我想开个店，好，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见得说表现出你的 ambition。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开个店，然后你就开始不停的，你的到来，你本身的一些想法，你自己有很多这个店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哦，我想要让我的那个里面的音乐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我想要去播放什么，我就是要黑胶，我就是不要别的东西。那好，种种这样子，你会有很多你的坚持，然后你想要透过什么方式去呈现它，那你在不停的去组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本身就是一个你就在表现你的一个 ambition， 你想要让你的品牌，你想要让你开的店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好，那我觉得这是我讲到的一个 ambition 的诠释。好， OK， 谢谢。
讲到个人故事跟这间今天大家自己开每一间店，就是想要自己表现出自己的特质，我觉得上次在我们座谈会 Amber 也有讲到，就是了解老板这个人，然后从他的个人特质魅力，然后再设计传达到经由设计传达到顾客。我觉得上次 Amber 在座谈会分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让我感触还蛮深，所以我想要请他这边再补充一下。
这也提到我们之前是可以讨论过的讲过的一件事情，是就是会开咖啡店的人通常都是蛮有自己想法的人。对，所以你走到各个独立咖啡，你会发现到不同的特色，就是有很也有很酷手的，然后也有很有个性的，然后也很有就是在地文化的风气都有。所以每一个咖啡店它真的还是带回来就是创办人他的 他的生活模式或者他的思考模式跟他想要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带到这个世界，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事情。对，所以每一个其实就是讲到说理念的方式它可以透过视觉来呈现。那举之前在讲座上有提到，例如说你可能可以透过各种的体验模式，你可能是对话也是一种体验啊，表情微笑也是。那我们前上一集有讲到阿拉比卡，它也是，它透过颜色也是一种设计体验感，然后以及他们的照片去呈现出生活，那还有各式各样的都是。所以这个是我提到的，就是设计融入在整个店的无所不在，然后包括就是他真的还是回到最重要的是创办人他的初心。
好，今天关于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关于独立跟连锁这两个不一样的咖啡店的状态，我不称为它是 style 啦，就是不一样的状态，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就接下来可以请大家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出现，或者是我们有更多不同的跟咖啡产业有关系的话题会跟大家分享。那也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拜拜。